并在寻找资金来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由莫宇播报。
好了，今天的美国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十月五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呢是连线报道，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举行电视辩论，南中国海波澜迭起，新中关系何去何从，最后是我们的专题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云南国庆前夕19人被杀，官媒晋升，营造太平盛世。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的国际新闻。星期二晚上，在2016年竞选期间唯一一场副总统辩论会上，民主党人凯恩和共和党人彭斯针锋相对，他们多次打断对方讲话，维护各自竞选搭档的记录，并且呢，在移民、经济以及安全问题上发生意见冲突。这次辩论对双方都利害攸关，很多人说双方离总统职位仅一步之隔，他们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问题上都充分显示了各自的不同看法。彭斯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贬低警察，指责他们有种族偏见，凯恩要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公布他的报税单，很多民主党人认为这会显示他多年来缴纳的联邦税，即便有也是微乎其微。彭斯辩护说，川普是一个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的成功商人。针对最近几个月来自中国在经济和外交等领域的巨大压力，台湾总统蔡英文称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他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我希望中国大陆不要错误解读或误判现在的情势，也不要以为他可以让台湾屈服于他的压力。尽管蔡英文在今年5月20号就职演说中承认台湾和中国大陆在1992年曾经有过会谈，也表示要依照宪法来处理两岸事务，但由于蔡英文没有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令北京大为不满，称这一演说是没有完成的答卷。蔡英文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一演讲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善意，也是一个最大的弹性。在《华尔街日报》星期三刊登的专访文章中呢，蔡英文还表示，他对与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不会预设前提条件。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雅虎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指示下秘密扫描了数以亿计的接收邮件。报道说，该网络公司去年在收到美国国家安全局或联邦调查局的机密指令之后，对电邮进行了监管。报道援引三名前雅虎雇员和熟悉这一事件的另外一位身份不明人士的话说，政府迫使雅虎搜索一连串字母、数字或其他字源，这表明呢，他试图从邮件文本或附件中寻找特定的词语或代码。路透社说，雅虎使用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关键字和词语，秘密创建了一个搜查他所有客户接收邮件的定制软件程序。好，我们来继续关注2016年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2016年美国大选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呢，星期二晚上在弗吉尼亚州朗沃德大学举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呢，就国家安全、移民、经济等话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 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晓夏在现场观看了这场辩论。现在我们就连线仍在朗沃德大学的龚晓夏，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辩论会的情况。晓夏你好。
徐博你好。
辩论的主要话题有哪些呢？双方就哪些问题相互展开攻击？
辩论主要是有九个部分，但其实呢前面的部分说得很长，后边时间也没有什么时间说了。他先是开始就说经济议题，然后呢有外交议题，有这个社会议题等等等等，但是这两位候选人不失时机的抓住机会为自己的候选人辩护。因为当时像川普的税务问题啊，克林顿的这个基金会的问题，接受捐款的问题，都是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些政治丑闻。那么这两位副总统候选人本身应该说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丑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责任就是替他们的候选人进行辩护，并且进一步发挥他们两位候选人的这个就没有在辩论中没有能发挥到的东西。所以昨天的辩论应该说是相当的精彩。许波，
那么现场气氛如何？辩论会两个阵营，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两个阵营呢，又有哪些反应呢？小夏，
这次现场的阵营该说的话呀，可能在辩论以前都说了。我这看到就是我也跟不少那个这些人交谈过，民主党方面去了很多大佬，包括民权运动的领袖杰西·杰克逊，当地民主党政府的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也是前州长，那个我也跟他聊了一会儿。然后呢，就还有一些就是像原来克林顿班子的很多人都在场出现，这个而川普方面呢，也出动了就大量的一些名人，比如说自由大学的校长在那，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美国保守联盟的主席啊等等，所以两边阵容可以说都相当强大。那么我们在那里看呢，就是在会之前两边就不断的对媒体说，他们这两个副总统候选人都是可以随时接任总统的，因为你们看他今晚表现，他们当总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两个总统候选人呢、都是往七十里走了，川普已经七十，希拉里68、68、69，那么而且身体状况呢也有一些问题，特别希拉里前一段传出他的这个肺炎啊和其他的病的这个问题。那么两位副总统他们都是50多，一位是57，一位是58，这副总统候选人他们上去，他们展示呢，他们的确是有经验、有资格、有能力，能够接受就是如果总统出现意外能够当总统的。我想这两个人这次也显示的相当清楚，而且很多人都私下说这两个副总统候选人好像都比这个总统候选人要好一些，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徐波，
这听起来很有意思。那么小夏，就你观察，谁在辩论中占了上风？那么这次辩论会呢，对于帮助动摇不定的选民了解两位总统候选人又有什么帮助呢？
我在场观察，我就觉得呢，就是两个人应该说看起来不相上下，可是麦克彭斯可能稍稍占上风，是为什么呢？因为提姆凯恩就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开始不断的去打断他，他打断那个彭斯的次数要更多，所以看起来在风度上看起来呢，提姆凯恩不像这个不像这个麦克彭斯那么有风度，因为他不断去打断别人说话。当然他打断多次数多了以后，麦克彭斯也开始在打断他，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些小小的这种交流嘛，可能让人觉得就是说这个提姆凯恩本身呢可能是缺一点点风度。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的观察与介绍。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自八月份以来，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立场，这让新中关系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僵局。继新加坡明确表示支持海牙法庭的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的结果之后呢，从而遭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猛烈抨击之后，中国媒体也展开了对新加坡的讨伐声浪，其中包括《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和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之间的隔空论战。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究竟持何种立场？新中两国将如何化解这场冲突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郝晓明教授来分析。郝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郝教授，一般认为呢，说新加坡长期推行外交上的不选边啊这样一个策略，但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呢，新加坡却展现出比较强硬的一个立场。那么新加坡的南中国海策略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新加坡的所谓的不选边哈，也就是说他在外交上，当如果发生争执的话，他不会以某一个国家作为他永久的合作对象，或者说所有问题都以这个国家的这个问题的方看问题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政策，而是就具体事来谈具体的问题。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呢，我纠正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说的是非常强硬立场，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非常强硬，他只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这个立场呢，可能是中国不希望他公开表示，或者是说不希望他公开谈的这么一个立场。那么新加坡之所以在这个南中海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的这个有一些分歧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小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了。那么在新加坡一般来讲，在国际争端问题上，他一直是说希望国际争端问题能够通过国际法，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而不是说像中国所提出的进行双边会谈了。因为这个像这种领土问题啊，或者这个领空领海的问题，都实际上通过谈判很难解决，而且一个小国和大国谈判它缺少一定的砝码。所以在新加坡这个立场，他希望就是说出现这些问题，实际上是通过国际的这种法的遵守国际法，或者通过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他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说采取了支持菲律宾或者支持越南的这么一个选边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还，他现在新加坡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本身利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跟那个南中国海的通航也有很大问题。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它的这个海港是它的经济的很重要部分。他不希望南中国海这个由于这些争端呢产生航海运输的问题。那么另外就是说，作为他作为这个东盟的一个国家呢，他也不好的去公开去在这个东盟和中国之间呢，就是采取一个有不同的策略、不同的分歧。他还是希望东盟是个团结的这么一个组织。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说中国舆论界呢最近对于新加坡出现了两种声音，一些军事专家和一些学者呢，对于新加坡口诛笔伐，强调呢中国应该让新加坡付出一些代价；另外一种呢，则是认为中国应该聆听并且善意的回应不同的声音和主张。那么，郝教授，您的观点呢？
我觉得这个国与国之间关系和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了。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个看法是非常正常的。公开表示出来也属于一种属于正常范围，不能因为说我们这个一方比较强大，我们要求对方必须付出代价，就或者是你住嘴封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些军事专家讲这个话呢，其实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话了。以目前的新中关系来看呢，其实如果说让新加坡付出某种代价，那本身损失的就是首先是新中两国共同利益，而不是新加坡一国的利益。
那么新中两国长期以来，我们知道它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在2015年呢，两国刚刚就建立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一致。那郝教授，您认为这次的南中国海立场争端是否会让新中关系处于一段紧张状态呢？
这个关系肯定是有一段不愉快的过程。那么这个就我来看的话，我觉得新加坡在这次争论上的讨论问题上，也可能， 他没有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又是这么现在兴起这么一个国家，而且中国又是很在乎面子的哈，这个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你去骂他两句批评两句其实也就没什么事儿，但是中国呢很在乎，就是说别人对他的这种批评意见。那么从我这种情况下来的话，你看到就是新中两关系肯定会受到这个事情呢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呢不会根本改变两国的这个总体的关系，因为毕竟来讲新中两国在这些年间的交往的一个利益是共通的。新加坡在过去呢已经几年当中已经成为在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中国也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在这个中国对新加坡和美国对新加坡两都是同样重要的。我觉得也可能我们国内有些这个朋友认为，就是说哎呀新加坡一个小国家，我根本不在乎跟你搞好不好，搞讨好关系，搞不好关系。但是以这种强硬态度去对待一个小弱小的国家的话，我想这个可能对整个周边的国家对中国的形象都是一种不利的形象。
好的，我们感谢郝晓明教授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中国港口城市天津的政局动荡呢，已经告一段落。原代理书记和市长黄兴国及其下属一干官员因贪腐等原因先后落马，新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等人呢也纷纷就位。那么，美国之音记者目前正在天津采访，他接触到的一些市民纷纷表示对天津的政治生态不满，对于官员腐败表示愤怒，同时呢也谈到对新任领导及官员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天津最近一段时间成为中国政坛关注的一个焦点，你目前正在那里采访，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见闻。叶冰。
好的。我今天呢到了天津，从北京啊，坐高铁，很快就到了。那么虽然很近，但是呢，也能感觉出来，这个北京和天津呢，有在相当一些方面，都有不同。那么目前呢，还是这个中国的十一黄金周。那么今天呢是第五天了啊，还有两天就要结束了。那么这几天呢，不巧的是呢，这个雾霾又来了。刚刚呢，这个北京呢，这个有关当局，发布了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黄色预警，就是这个雾霾的这个预警。那么前两天呢都是重度污染，天津也是一样，也是发布了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黄色雾霾预警啊。那么今天呢，还好，今天呢是昨天下了一些雨，今天雾霾就散了。那么海河两岸呢是这个游人如织啊。到了晚上还是熙熙攘攘的，那么这个我在海河两岸呢，这个都走了走啊，就是突然想起了这个文革期间呢，天津实现了这个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这个大联合，还有这革命干部啊、革命群众，以及解放军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组成了革命委员会，也就是新的领导班子。那么那个时候呢，两报一刊就发表了社论。题目就是海河两岸尽朝晖。那么今天呢，我在那儿就有一个感觉呢，海河两岸呢都是人啊，而且还有堵车的情况啊。那么从气氛上来看呢，这个天津是比北京的感觉啊，是悠闲宽松了一些啊。人群集中的地方呢，暂时还没有碰到这个路边的安检啊，也没有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警啊、特警什么的。也没有这个牵着警犬的巡逻队，不过在火车站呢，一下火车，看到了三名特警手持五尺长的这个棍棒，列队走过来，那个棒子呢有点面熟，看样子呢就像，黑龙江的那个访民呢，这个被警察开枪打死的那个徐纯和，在火车站这个被警察殴打的时候，那个视频里拍下的那种棒子啊。不管怎么样呢，天津人感觉呢还是蛮友善的，整体的气氛呢，也不像北京有些地方那么紧张。徐波，
好的，天津市民呢对于最近的政局动荡都有哪些反应？他们对于落马官员有什么看法？对于新任官员又有什么期待呢？叶冰，
是的，我今天呢就是这个顺便在路上或者是在这个出租车里面，就是跟这个 天津当地的一些人啊，就是做了一些交谈，问到了这个天津的这个以往的这些市委领导啊，或者市政府的领导，和新的这个新到任的这个李鸿忠啊，他们都表示呢，就是说他们干的不行，给天津的这个这边的这个经济，特别是民众的这个生活啊，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说，没有这个带来什么好处，或者是说，就是说没有给他们这个有很多的造福，不光是这个黄兴国了，还有张高丽，那么就是这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啊之一，还有这个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包括他的家族啊，这个我听到的反应都不是很正面的啊。其中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不满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敛财敛得太厉害，这个还有这个就说是这个警察这个公安局的前局长武长顺等等啊，这些人说他们非常腐化，大肆敛财呀、啊，这个包养情妇之类的啊。那么有位这个天津的一个老百姓呢，就跟我讲。说黄兴国呢是2003年以后到了天津啊，他从浙江带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投资商，或者也可能是叫做这个投机商更合适一点啊。那么他们在天津呢，就是说大做房地产啊和这个其他的开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企业，甚至呢就是说他们讲的就是说黄兴国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女性呢跟他的这关系也是非常密切，那么从他那里的呢也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权钱的交易啊，或者是权色的交易，那么在天津开的商号就这个直截了当的就叫老板娘啊。那么天津这个大爆炸这个也是这个当地跟我聊的一些群众呢也是表示非常的不满，认为这个呢是跟官商勾结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那么到现在呢，他们说就是查不下去了，说是因为这个牵扯到上层啊。那么以前也就有一些传闻，就说是这个天津爆炸的那个相关企业呢，就是叫瑞海公司嘛，他们说是这个李瑞环家族的这个人。在那儿有参与啊。那么不过还有一位这个群众呢，他跟我说，他说戴向龙就是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曾经在天津呢做过一段时间的市长，说戴向龙呢在天津还做了一些这个有利于天津市民的事儿，比方说是改造市区的街道啊之类的。说如果是说他不那样改造的话，现在堵车更不得了。对于李鸿忠呢，这个今天跟我交谈的这几个群众呢，倒没有说太多，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但是他们只知道呢，李鸿忠是从湖北武汉那边调过来的。据说呢，这个李鸿忠到这儿来以后呢，也没有这个有过什么高调的亮相啊。那么。其中呢，这个什么原因？我们现在也不好猜测。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武长顺呢，这个前公安局局长，这个被下马以后呢，这个接替他的那个公安局长叫赵飞，他也在媒体上没有很多的露面啊。这个赵飞局长呢，也很巧，他也是从武汉空降到天津的，是2014年。
好的。
那么后来呢，又提升为副市长。那么在大爆炸事件中呢，和这个当时主管土地规划的另一位副市长呢，尹海林，这个尹海林已经下马了。他们两个人呢，都被高层要求深刻的检查。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观察和介绍。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进行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 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下面是时事大家谈的论坛节目。今年国庆之前呢，云南省一个偏僻的村庄发生了特大刑事案件，有19个人被害，包括呢一名3岁的儿童，一名27岁的村民被逮捕。由于消息流通不畅，案情至今仍然扑朔迷离。有分析说呢，这类犯罪在西方是最骇人听闻的一个恶性案件啊，会招致各路媒体的全方位覆盖和讨论。然而呢，此案发生之后，中国主要官媒集体噤声，继续渲染国庆假日的喜庆，甚至中国政府审查机构还忙于在社交媒体上删除与新华社消息不一致的说法。有网友就指出说，19个人死了 ，CCTV 却没有一条相关的报道。那么这个案件究竟折射出中国哪些问题？刻意营造渲染对国庆的和这个祥和气氛，是不是剥夺了这个民众的知情权呢？当局对于社交媒体的控制是否愈演愈烈？好，今天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坐在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
通过电话在中国参加连线节目的是河北独立时事评论家田其庄先生。田先生您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讨论。河北田先生，首先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在中国国内，您是否听到这一特大的刑事案件？中国媒体是怎么报道的？您什么时候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的呢？
我是在10月3号左右，知道这个案件的。当时是在微信圈里头知道的。也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关注。后来经过朋友提醒，才到网上看了云南公安厅的通报。这个通报写得很简短。后来我又看了新华社发出的通稿，我注意到，其他媒体大部分也都是转发的这样的通稿，说案件是由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罪犯因为担心罪行败露，将邻居17人杀死。我认为这样的 这种口径完全一致的报道，显然是把这个事情表面化、简单化了。
嗯，
啊，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呢，田先生他说呢，他是在10月3号才看到这个报道的。那么这个案件的发生呢，实际大概可能是因为现在仍然案情不是特别清楚，
是的，
可能是在29号或者30号就发生了。那么这样一个特大案件，19个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一名儿童。如果这个特大案件发生在美国的话，会是什么一种看法？
这个美国呢是这样，这种凶杀案啊，实际上这种恶性的凶杀案，实际上在各国都有。
嗯，
那么我想，美国呢隔三差五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两国处理啊，这样的案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最近的改革开放以后啊，中国的这样的恶性这个凶杀案也越来越多了，尤其近年以来更加多。这是这个两国处理这个案件很明显是不一样的。首先呢，我觉得美国的宪法和第一修正案保证了这个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新闻报道自由。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各州和联邦政府啊都制定和通过了很多的阳光法案，其中包括这个信息自由法，那么规定人民有这个知情权和问责权。那么在这个这样后来呢，现在最近几年呢，就还有更多的所谓的开放政府计划。这计划呢，就进一步的把这个政府的这个执法和行政啊，纳入这个人民的这个监督之中。所以像如果是发现这样的恶性案件呢，首先你知道美国可能媒体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可能会甚至比警察和这个急救员
还要去的都早。
但是呢，这个主要的这个电视台啊，会停下一切正常的这个节目。那么这个马拉松式的跟踪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件。尤其是呢，要他们会分析猜测，那么犯罪嫌疑人他的这个背景、他的犯罪动机、他的作案手段等等等等，还要呢监督这个美国的这个执法机关，他们是不是在按照这个程序来执法。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让人民啊知道他在社区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这个政府、警方在做些什么事情。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说就让人们知道这个情况，如果是说有嫌疑犯还在逃，可能会对社区造成危害，那么这些老百姓呢会知道自己去防卫，会提高警惕，同时呢也可能会举报，协助破案。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做法。但是呢，我想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一个趋势呢，它同时呢也保护这个受害者，它的法律啊保护受害者，也保护这个嫌疑人的他的这个无罪推定啊，还有这个正常的法律程序啊等等。但总的来说呢，它是强调这个媒体的报道权和知情权的。
好的，那么刚才呢，通过韩博士的介绍，我们就看到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这个美国《纽约时报》实际上呢，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说呢，说中国发生的这一恶性案件呢，这个实际上呢，要比2012年在科罗拉多州电影院内导致12人这个死亡的这个枪击事件更加严重啊，并且呢，这个比去年导致14个人死亡的这个加州的一个枪击案呢还要严重。如果美国出现这种事情，就像韩博士刚才讲的那样，那会是一种全方位的报道。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就不一样呢？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跟美国截然不同的这个现象呢？将近20人死亡，而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竟然很少有报道。那么河北田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显然，官方不希望在国庆日报道此类消息，以冲淡节日的喜庆气氛。中国大陆官方的一贯准则是，有利于官方形象的事情都属于正面报道，属于正能量，要添油加醋，放大聚焦，重点突出。凡是重大事故、重大案件、群体性事件等就不利于官方形象的事情，都属于负面报道，属于负能量，要减少、压缩乃至全面扼杀。对于大陆的媒体来说，他们只能充当喉舌，没有自主发言权，这完全是常态。从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 这种延续了这样的一种形式。你比如说发生在1975年的河南省板桥水库溃堤事件，淹死了十几万人的重大灾难，从事发到今天都没有全面报道，是吧？你现在发生的很多重大这个杀人案，死亡十几人的案件，从一开始到事后，除非破了案，有个归纳式的报道，在发案之初，根本就基本上都是封锁消息，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一以贯之的啊。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情况？这个现象，
我觉得掌控舆论、封锁消息啊，这个包括网上的这个掌控啊，实际上是中共的这个宣传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封锁消息是他的一贯做法，但是说什么报什么报多少都是党的这个决策。那么你前面提到这个哈拉多多这个电影院的射击案，还有这个加州的去年的这个枪杀案，那中国的这个 CCTV 啊，就是中央视已经是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对这个事情他们确实噤声。刚才田先生谈到，就是说正好是所谓的黄金周，国庆的黄金周，所以他为了要这个掩饰太平盛世的话，他不愿意报道这样的负面的这个所谓非正能量的这个消息。但我的观察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前不久在甘肃曾经发生过这个杨改南这个杀子的这个一案，一家就全部就是这个灭门，这样在尽管中共的宣传机构啊一直打压不让人家宣传评论这样的这个消息，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强烈的关注和这个反响。那么尤其是呢，这个网民还创造出了一种所谓的这个词儿，叫做盛世搂夷。那么像这个杨钦培这样的案子，是不是也是盛世鲁夷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呢？一个结果呢？我觉得中共是特别害怕把这样的这个事件啊，所谓盛世鲁夷这种案件呢，归罪于这个制度上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都是贫困到绝望造成的。那么中共的情愿把这个大量的金钱扔在海外，也不愿去来真正从制度上解决这个民生问题。那么过去很多的政策扶贫啊，或者是精准扶贫啊等等，但是都是做形式，走过场，没有真正的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然，这个整个这个案子现在还看不出来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就像刚才田先生讲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再继续谈，为什么我认为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网友啊，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看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呢，这个掩盖新闻事实，这是很有传统的。因为当年在毛泽东时代呢，就是只是报喜不报忧，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了维护这个党的利益吧，为了维护党的形象，当年我们当地一家电台的领导就说过，我们的报道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其实正面宣传就是撒谎，就是说谎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就觉得这是无可改变的。否则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花大的金人力物力去干扰美国之音呢？其实这也是不愿意让中国老百姓听到负面的消息。例如，就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医生被杀这个事情，就是说。但是他只是一面之词，就说明医生怎么样，但是他从来不讲中国的医生，有些医生对患者草菅人命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很普遍的。所以他不肯这个报道，就所谓的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吧，他是要按照导向来说的，所以这也是很难改变的。这也就是说，中国有数千万上亿人经常听你们美国之音的这个原因就是在。就在于此吧。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有一位网友叫Burke 小逍遥啊，这位 Burke 逍遥呢，他也发表了和北京刚才王先生发表的类似观点。他说，在美国发生恐怖袭击或者社会动荡的时候呢，中国媒体就大肆报道说这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弊端，所以呢，恐怖主义肆虐。 总发生枪击或杀人案，顺便呢便宣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那么为什么当中国发生了恶性案件杀人案的时候，中国却不报道呢？至少需要主动搜才能搜到一点消息，却不反思目前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弊端呢？那么我请田先生，河北田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位两位听众观众的这个看法。
我认为啊，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说的你是人民共和国，人民应该是第一位的，人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就要保护人民的知情权，要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所以你这个重大事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公开通报，是吧？可是据我所知呢，咱们这个就是从刚才这两位先生谈的非常好，他说的这个中共自执政以后实行一党统治，他就是为了维护本党的利益，就是报喜不报忧，是吧？所以许多案件，特别是就我们很多这个报道这个重大杀人案件、连续杀人案件、连环杀人案件，都是出了事不报道，什么时候破案什么时候报道。结果你如果要是出事第一时间报道，很多事情可能就早就侦破了，这样对人的公众的利益损害是最大的，是吧？所以说我希望呢，中共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也要正视到现在的问题发生的严重性，应该早日改弦更张，实现改变这个目前的做法，实现第一时间公开案情这个制度，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好的
啊，减少悲剧的发生。
好，现在我们的网友叫 Ed Chuan 他又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威权政体的舆论控制的核心呢，就要维护威权，维护权威，树立政府不可挑战的这样一形象。他说，之前的雷洋案、徐玉玉案都明显留下了官方消音的这样一痕迹。那么请问嘉宾，这样粉饰太平的宣传策略会不会能够使社会更加稳定呢？韩博士。
我觉得这个中共目前的对网络控制已经比这个过去的这个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这样的这个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你控制了舆论，进行舆论导向，实际上你堵塞了言路。那么让过去我们知道，在文化革命后期的时候，没有正常的消息渠道，都是小道消息盛传。那么最后就造成一个什么呢？你这个政府失去公信力。政府失去公信力，哪怕你讲的是真相、是事实，老百姓也认为是谣言，那么反而是制造这个社会的这个恐怖、恐慌的这种情绪。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危害可能还是中共他自己。那么老百姓呢，就会肯定会要信谣、传谣，甚至这个造谣。因为你找没有信息的来源，也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了解这个东西，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反而是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综合呢两位嘉宾的这个分析以及呢我们听到刚才网友、听众、观众们发表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出当局掌控媒体、封锁消息、保持社会稳定，可能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因素。但是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去年天津大爆炸这个重大案件发生之后呢，这个中国的媒体好像表现得比较突出，马上就全方位的报道各种消息，做到了比较及时透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可能两个案子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情况。首先呢，其实他们一开始这个天津大爆炸之后也是观望了很长时间，媒体基本上是静声的。你看天津市的这个主要的电视台都没有正面的或者是更多的报道这个事情，有的可能简短的提了一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其实他在放韩剧。放一个叫做这个昭康什么俱乐部、昭康之妻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韩剧，所以在实际上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等待在北戴河开会的习近平中央做决策，到底是怎么样进行报道，采取什么方式报道。所以呢，在这个时空之间呢，有很多媒体已经到了现场， 当初就到了现场，做了很多采访报道。那么很多呢，在没有在这个做决策之间这个时段里头呢，把这些消息、把这些报道放到网上去了。放到网上去了，就说他已经在网上流传。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呢，这个案子是非常大的一个爆炸案，对不对？涉及到很一个整个的一个社区。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是海外的外资企业介入在里边，你要瞒是不可能瞒下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和现在的这个情况又完全不一样。那个现在的这个是在一个很边缘的山区，而且呢又是好像看起来是家庭内部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又是在国庆节这个期间，前面之间又发生的这个杨改南这个案件，所以他在各方面考量之后，他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在天津大爆炸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个决策时段有一个间隔，那么媒体利用这个间隔呢，把很多消息透露出去了。
好的，那么河北的田先生，天津大爆炸案和这个云南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对比，您当时呢天津大爆炸时候您在河北，距离天津不远，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第一时间没有报道，但是后来跟进的是比较快，也是属于比较全方位的报道。我觉得这种事情啊，有个什么不好掩盖、没法掩盖的。他们也就索性也就不再掩盖了，因为那个这个港口嘛，涉及的这个被卫星曝光各方面都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呢，从现在来看，许多事情就刚才网友提到的关于这个雷洋案啊，还有一些涉及到警察职务犯罪、职务这个不作为、乱作为的案件啊，他们还是表现出来能捂则捂，能盖则盖，能拖则拖，是吧？还是幻想采取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种模式。我觉得，总体来说，他们从根子来说还是愿意维护官方的利益，而比较忽视和淡化民众的利益。想通过这个人民币解决问题，而不是想通过法理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做法。
好，现在我们听听新疆王先生的意见。王先生你好。新疆王先生
好，
请讲。
这一次云南的杀人案呢，我感觉呢，很多意见呢都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我们可以看到，自1949年以后，直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的今天，那么从现在西藏僧人的连续的自杀，到北京中南海附近清华园学生之间互相投毒，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之间投毒，到云南、贵州、江西之间所谓的盛世蝼蚁。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极端的政权所谓的自己的光辉道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到延安、到北京，就仿佛现在的IS 政权。那么 IS 政权就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对自己的民众使尽各种惨绝人寰的镇压之术造成各种人间的惨剧，这是事实的事物的本质。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谢谢新疆王先生。下一位，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彭先生
你好。
请讲。
在一党专政的那个体制之下中国是没有媒体的，中国只有洗脑的工具跟他们的喉舌，所以说他们剥夺了老百姓的知情权，老百姓的知情权剥夺，他们对老百姓实行了长期长年的这种侵权对老百姓进行侵权。所以说他只把老百姓当猪养愚民政策，老百姓越愚蠢越闭塞他们的越好，越能够维系他的那个专制统治。所以说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
好的，
也不能长久，不难以维系的。我个人认为，因为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听到那个谷歌公司要做一个那个什么卫星的那个 WiFi， 我特别高兴，我希望打破他们的。
好的，我们谢谢 广西的彭先生。刚才呢，两位先生，刚才两位听众观众呢，分别把这个媒体管制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这个本质联系在一起啊。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看到这个云南大案发生这个时机呢也很敏感，正是国庆节的前夕。但是为了渲染节日的祥和气氛，避免血腥新闻，就可以隐瞒这个大案真相吗？那这种做法怎么评价，对不对？河北田先生。
我觉得这种事情永远不应该把这个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做显然是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这样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未来的中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呀，首先就要从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个事情做起。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中共选择了依法治国，你就首先要立新闻法，把这个新闻法立好，立好了新闻法，你才能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如果这些基本的东西做不好，那你这个所谓依法治国还是一句空话啊。这是我的。
好的，那么韩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谈到就是因为是国庆的时候，那么中共的一再强调他的这个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应该传播正能量，那么所以呢，他在这方面肯定是有所考虑的。我想可能有内部的这个文件和政策，怎么样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那么规定很清楚。那我觉得这个里头，这个案子里头，其实呢，我想谈一下，我觉得里头很多力度，就是说他们原来的这个最初的报道，政府的这个最初报道说他是这个为了是赌博欠债、家庭问题，然后呢这个他杀了父母，要父母要钱，这个父母这个没给钱，把父母杀了，然后为了掩饰自己的证据，又把邻居都杀了。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其中啊，他最开初报道的时候呢，有三个人性别是不知道的。为什么性别不知道呢？那可能是被汽油啊烧掉了，或者是这个烧尸，或者是呢就是把碎尸，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个反应他不是说为了掩饰罪证，可能不是是一时情急杀人，而是事先就有预谋，或者是一个这个故意要报复、要发泄愤怒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说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说他的叔叔和他的亲戚把他的宅基地呢侵占了，一直呢去这个要处理这个事情得不到解决，所以爆发了这样的一个血腥的冲突。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知道，那么外界传闻也很多，很多人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人干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杀掉19个人呢？其中好几个还是壮汉，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就觉得很难理解。那么还有的亲戚朋友就说他根本不可能，这个人是非常非常老实的，很少陈言寡语，而且从来不跟外头红脸，不跟这个夫妻打架，家里边人都是非常的温顺温和的这样的一些一个人。说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说外界传闻非常多，如果是不让老百姓只有这个知情权，
会越传越
远，越搞就这阴谋论会盛行。
对，
本来是一个刑事案件，这样照说呢，跟这个过去这个暴恐事件比较起来，这个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的因素在里头，但是他是害怕人们把这个归罪到他这个制度上来，所以呢尽量的要压制这个人民的知情权。
好的，那么刚才呢，田先生，刚才韩博士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案情的这个情况那么您在中国国内，您看到这个，您刚才提到中，您三号才看到这个报道，那么现在现在已经是五号了，那中国有没有一些后续的报道呢？
我没看到后续报道，不过我今天听一个朋友说中央电视台播出来了，但是播的都很简单。另外就是我查了一下，网上有些评论，这些评论呢也都说得很肤浅，有的说是人格缺陷，有的是教育不到位，有的是邻里不和谐，有的说是一些纠纷拖延没有解决。客观的说，这些因素恐怕都有，但是我认为啊，要这些问题大伙儿都回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边远地方 在这些很多这个远离文明中心的地方，这些人的文化生活，这些人的社会交往是个什么状态？我觉得在这些评论当中，都没有深入的涉及。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周围的这些朋友们，微信圈的朋友们，在谈到这类现象以这个时候，大伙都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缺少一个宗教的氛围，没有一个道德养成和评价的场所，是吧？这是一个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就中国我刚才说的新闻立法，实际上还缺少一个宗教化，是吧？也就是穆其中说的，你未能实现这个道德宗教化，我们的中国这个人啊，赶紧需要普及宗教，使大伙从小就能认识到这个就能得到这个爱心的熏陶培训。一个人有了困难能够得到及时帮助，有了心理困惑能够及时得到开导，这样就能减少大量极端事件的发生，是吧？尤其是在这边远的地方，你这个这些东西得不到一些及时的救助的话，就有可能有小事引发成大事。在这个时候，在政府力所不及的时候，你这宗教能发挥很大作用。我觉得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朋友圈，在很多人里头都在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希望借这个事情呼吁中共尽快给宗教立法。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毕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尽管官方要极力隐瞒这个事件的真相，但是这样做也不太容易，因为重大的新闻呢，我们看到常常会在网上不胫而走。那么田先生啊，您继续谈，您在国内网上有关这个大案呢是怎么说啊？怎么说的？当局又是怎么做的呢？
当局现在我觉得还就是想着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非常简单的报道，没有跟踪，没有后续，也没有全方位的透视这些事件。使我们不得要领，即使想评论你也说不出来更多的东西。
好的，
是吧？只能根据一些你所透露的一些现象，我们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做一些揣测。这样显然不能对这个事情有更深的理解和判断。
好的，
或者是提出一些解决的想法啊。
看来呢，
这个
看来田先生呢，在网上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消息，因为据报道呢，中共对这个案件的这个网上管控是非常严密的。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网络他们的管控现在是越来越强了。这个最近呢，你看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所谓的网络发展战略纲领，这样的一些个就是会更大的加大这种打压的力度，控制舆论，这是他控制。我觉得他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执政安全问题了。他也发现所谓的这个舆论场所乱象丛生，所谓的乱象丛生是失控，所以他怕自己失去这个一党专制的这样的这个宝座。我觉得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现代社会里头，人民这个认同民主自由的这个价值，这个维权的意识加强，然后呢，要求参政议政兼政的这个意识加强，很难逆转。所以呢，与其你采取过去的那种封建的这个做法、愚民的这个政策，还不如呢开放言路，那个化解矛盾，这样的话社会才能往前走。
那么韩博士，您在网上看到有关网友是怎么对这个案件评论的？在这方面你在国外看的多不多呢？
我看到国外，我还是看到一点，我通过朋友从国内找到一些这个资料，那么大家都是在猜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各种各样的猜疑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析猜测都存在。那么这样的猜疑呢，反而制造了一个这个恐慌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觉得不利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解决，也不利于中国走上一个法治的这个道路。
好的，那么我们拭目以待，看今后这个事件向何处发展啊？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会怎样继续报道这一事件？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独立时评作家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一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节目呢将关注热点问题，香港亲中报纸《城报》最近一个星期内五次发文炮轰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